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重新来到神的殿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一起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敬拜在圣灵里面让他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特殊的不确定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加。刚才的话，我突然想起我的手机忘了在车子里面了，所以特地请我的太太去拿了一下。其实我也不需要这个手机在这里，车子也锁了，也不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心里总会放不下，是吧？这手机1000块钱了，万一怎么样呢？是不是？但是我讲这个例子的话是说，我们每个人在过日子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东西你放不下，是不是？你好像也不一定马上需要，但是你就是说不能够过去。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一个题目是叫新造的人。刚才那个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是讲到说，我在耶稣面前谦卑的跪下，然后一无挂虑，然后向他祈求献上我自己。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他可以谦卑的来到我们的主面前，他可以跪下，他可以一无挂虑的来向他祈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还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有胆怯，我们有畏惧，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脸面来到主面前，我们甚至得罪了我们最亲爱的人的话，我们都不愿意来到对方的面前，因为我们自己想我们不配，我们自己想到我们不够，或者我们想要把它做好，要把它改好，来到对方面前，或者是来到主的面前。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想法呢？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当我们在软弱，当我们在需要，当我们在无可没有指望的时候，在一个绝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当我们周围的人都不愿意接近我们的时候，当你最亲密的人都不能接纳你的时候，你是否还有盼望？你的盼望在哪里？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要请大家看几张这个图片，请往下面翻一个。好，这是一个网上照片，你可以看到这一辆汽车，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一辆汽车还是两辆汽车？一辆还是两辆？是同一辆呢，还是不同的一辆？这上面有一个英文字，一个是之前，一个是之后，那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原来是一辆旧车还是新车？原来是一辆旧车，后来呢？后来还是旧车，后来翻新了，我听到都有哈。但是我请问，这个旧车开始的时候就是旧车吗？这旧车开始的时候也是新车。我就记得我现在开的这辆车是2007年的 Honda Accord， 本田的，本田雅致是吧？中文翻译。 那个车子我当时买的是全新的，全新的时候开起来就是不一样，是吧？有一点拉风的。那个车子开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上班要开蛮远的，那每天这么多这个里程上去，心里也有点舍不得。那开着开着就车子就有点旧了，是吧？那旧了就无所谓了嘛，多开一些少开一些也就无所谓。本来好像开的还停在那里，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停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让周围的人不容易碰到。所以这辆车你看上去在这里它是一个旧车换新颜了，对不对？也许这个车子里面的全部的这个发动机啊零件啊全部已经换新的了。你看这个车子外面颜色外观全部是换成新的了。看上去怎么样？对喜欢车子的人来讲，特别是喜欢这种车子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车，给我的话我也不一定要啊，但是喜欢那种车子的人他就说，哇，这个车子太好了。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这个车子，这是 Oregon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这个某一个小地方啊。这左边那个车子是1931年的时候，可能是祖父辈在用的那个车子，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后来的人他们又把它又翻修，然后呢就翻修成右面这辆车，这也是同一辆车，但这个车子怎么从旧的又变成新的了，就是等于重新又造了一遍，里面同样的很多东西都换了，让这个主人他要换这个车子的话，他一个目的他是要让他的下一代记得他的祖父辈当时是用的什么车，这个车跟随着他有很多的可能是丰功伟绩，很多的有趣的故事。但更主要的是说，这个老这爷爷这一辈就在想，他要把这个车子留给他们，他有一个心意，要让这后代的人记着他们当初的这个家庭的传统，然后他们怎么样勤劳，怎样这个辛苦的工作积攒成的这样一个财富，而让他们把这个传统移下去。但无论怎样，这个车子的主人他在翻修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他要把这样一个心愿要传到下面去。我们请看下面一张。哦，这是一辆1950年的法拉利的一辆旧跑车，你看它的背景在一个沙漠里面，可能是这个人后来加上去的。这辆车子已经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可爱了，对不对？都废弃了嘛，就停在那里。但是你能够想象出这辆车子后来成为怎样的一辆车子呢？我们看下面一张，你能不能看出这也是同一辆车子？已经看不出了，是吧？所以两辆车子里面你喜欢哪一辆？肯定是后面那一辆，是不是？那你，我请问你，为什么你会喜欢后面那一辆？看上去就好看，看上去就兴奋，然后这个车子好像看上去还值很多钱，是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车子从旧的到新的，那个主人，那个翻修的那个人，他花了多少的精力，多少的财力，把它做成这样一个车子。也许这个车子里面肯定是换了新的，你从外面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车子外面是这样，那里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再看下面一张，这是一个，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蛮好的房子，蛮普通的但是它这个位置挺好，它后面是依山傍水啊，看上去有点老旧。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幢房子在一个好像改建的房子的这个艺术家，一个改造家的这个手里，它又被打造成什么样子呢？请看下一张。 这个好像我们光线比较亮一点了，晚上你看上去在这小半山上这个房子可能又不一样了，是吧？这个作为我们 retreat 这个退休会挺好的，小小的。再下面一张请。这是一个欧洲什么地方的一个古城堡，可能是这个某一个很古旧的一个帝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那边啊，他们是一个曾经是非常有这个权势的一个帝国啊，在这里有一个城堡，但这个城堡以后呢，就成为下面这个样式，就好像成为就是慢慢的褪去了，也没有经过维修，也没有就是昔日的光彩，但是这个城堡后来在一个专家的手中，他又把它重新复原，然后再改建。请看下一张，这是有一个动态的一个意思啊。你看它慢慢大家就变了，我看它就变成是这个样子的。这又是一个本来是全新的一个城堡，后来就慢慢的废弃了，然后又在一个巧匠的手中又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了。那我们来想，所有刚才的这些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这个旧的车可以翻新，这个旧的房子也可以翻造，也可以重新建造，然后旧的城堡呢，本来已经看上去没有什么价值了，没有人光顾了，后来又成为一个崭新的一个面貌的城堡。那我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人也可以被重新建造的？我想大家可能听到过字，我们在主里面的重新的建造，我们在圣灵里面被建造起来啊，我们都是每一个是软弱的人，在主里面我们又被坚固起来，成为强壮的人，这些话我们都听过，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你想想看，这个人的话生下来是什么？是一个全新的人，然后呢就慢慢慢慢怎么样，开始还不能说话，只能是什么发发声音啊，在地上爬的话就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历程了啊，里程碑了，然后呢慢慢的可以啊会吃东西，会长大，然后渐渐的啊又开始上学，然后成为什么啊，考中学大学和研究所工作，然后呢找到职业，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结了婚，生了儿子，生了女儿，然后又做了官啊，这个职称上面又升迁升，最后怎么样，慢慢慢慢就是差不多到头了，然后呢就准备退休，返老还乡，打打高尔夫球啊，爬爬山，钓钓鱼，不是这些都是不好啊，我就是说讲一个过程，一个人生发展的过程，就像这张图一样。请看，是不是这张图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轨迹啊？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哦，写作文有人生的意义，我人生的理想我要成为什么样，有的人想成为一个火车司机，有的人要成为什么飞行员啊，上一周我们的这个杨牧师他说他想要成为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军人，对了，这位记得了。好，你想想看，我们牧师上一周讲得到，我们今天记得的人就不多了。如果我是牧师的话，我心里也会想，你看我就讲了，准备精心准备了那么一篇精彩的道，那下一周的话连个不一定就有人记得了，我可能也会想法，对吧？但是我们牧师可能不会这样想。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其实就在这样一个很平凡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 就变老了，然后慢慢慢慢就可能一代转到下一代，再转到下一代，就像这张图一样。这个人生下来以后，有没有人想过这个人是可以被重建、被重造，可以重新生一遍？我想这个问题的话，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位很有这个才华的、很有学问的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也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人怎么能重生呢？人是否还能够从母腹里重新生下来一遍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问一些问题。人的重生叫什么？我们叫重生。那么到底有没有重生这回事呢？人若不重生是怎样的呢？人若重生又是怎样的呢？人的重生是怎么一回事？重生的人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呢？还是修修补补的一个人啊，就是外貌换新颜的一个人？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或者我们看报刊文章，看一些故事，有一些人犯了罪，被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无期徒刑，最后的话他进了监狱，然后在监狱里面他又重新被改造啊，我们知道好像台湾也有这样类似的故事哈，重新被改造或者信了主了以后，或者有些人也没有信主或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他是将功赎罪，对吧？在里面就是起早贪黑做得很好，然后他教导别人不要再学坏，然后做好事，那他的就刑期啊就减半，然后慢慢慢慢再减再减，减到后面就到时候他就早的就出来了。然后报纸刊上面就写到这个故事，就说这个人是什么？他是获得了什么？获得了新生啊！我们从大陆来的就知道这个字，台湾怎么讲？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差不多也是这意思，对不对？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知识里面都知道的，人是有这么一个好像重新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重新开始。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圣经里讲的这个重生。那么圣经里讲的这个重生，这个新造的这个人，如果有的话，这个新造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了，这个新造的人对你我在平时过日子的时候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帮助？有什么不同？然后这个新造的人对我们这些已经是信徒了，已经是在主里面信主很多年的人，我们每一天的服事，我们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在小组，跟自己的家人、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这个配偶、孩子们或者父母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旧貌换新颜的，还是原来是旧的一套，那现在就换成新的一套？反正我是新人了嘛，那我就照新的一套来做，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新人，你是摇身一变呢？你是说这个旧的就过去了，新的都来了，然后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就是什么天空长蓝？因为你跟主的关系是这样，所以你跟人的关系也会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天都是顺顺利利的，每一天都是非常喜乐的，没有问题，没有困难，没有挫折，没有挑战，没有窘况。还是说这些东西仍然会有的，仍然会常常发生的？就好像我这一个周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是说，哎呀，怎么这一点也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写好， 到今天早晨我在还在想，哎，我要讲什么例子？我的太太跟我在路上，我说我们祷告一下吧。然后她最后跟我说，你不要紧张，这个我们都是在说吗？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安慰我，他说你不要太紧张，你讲得不好，因为没有问题，因为弟兄姐妹们都是接纳你的。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都在那里，他是看你的心。但是我心里面会有紧张吗？你们觉得会有紧张吗？会有，是不是？可是说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当这个新人他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他过日子，他是这种苦哈哈的，他是这种在挣扎里面的，他是在这个忍无可忍，忍着咬着牙这样挺过来的，还是说是什么？他是在患难中仍旧什么有盼望的？那在患难里面会不会有生忍耐？忍耐里面会不会生老练？老练里面会不会生盼望呢？那就在这个盼望里面，最后会不会让你羞耻呢？还是在这个盼望里面，让这样的一个人是不至于羞耻？然后在这个盼望里面，有没有把握？你是这样，好像就是说豁出去了，我这次就这个样子了，成不成，反正有天，成就很好，没不成的话，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就好像我们以前申请，从中国申请到美国来留学，加拿大的哪里，我们就撒一片网，撒一片学校，不知道你们台湾留学的时候是怎么样，也许你们情况好一点，然后就希望这10个20个里面有一个可能会录取你，然后再有一个可能会给你奖学金等等，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说，哦，我在这样的一个盼望里面，神已经应许我了，神所应许的他并不改变，你是有把握的，你虽然没有看见这个所要盼望的东西，但是你相信他一定会实现，即使你在这个地上走完人生最后一天的时候还没有实现，但是你仍然盼望，你仍然很有把握说这个一定会怎么样来到，这是有没有这个把握。好，我们一起来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打开我们的心，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信你的，我们就常常来遵守你的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新人里面他是有盼望的，他的行事为人已经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又有一个新的理论，又有一个新的方法，又有一个新的套路，而是说什么，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已经得了改变，让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让我们在主里面的服事，让我们待人接物都是有心灵的新样，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在过每一天的日子，在主里面服事里，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谢谢主，你开我们的心窍，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今天在我们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你自己，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奉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刚才的祷告里面，我们讲到一些经文，也是耶稣跟信他的犹太人说的。这节经文怎么讲？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他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些例子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引言里面的问题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是已经是不同了。也许我们在座的当中已经有很多人都明确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新人。可是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真的是一个新的人吗？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吗？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我现在已经发觉我的记忆也开始慢慢的退了。我跟钱军，我们两个人常常有时候，哎，我刚才要讲一句话，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了，然后我又一个什么事情我又忘记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也许你们的记忆可能还在那边哈，但是我已经发觉我自己在慢慢的，然后我最近又发觉我的手好像有点不一样，我这个手可以举得这样，但是我右边这个手只能举到这样。哎呦，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你大概这个就是五十肩了。哎，我说我五十肩，我现在我五十也五十多了，五十七了，所以五十七有个五十肩可能还算是好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心中都会想，我还蛮年轻的，我还蛮好像还蛮有精力还旺盛的，这些事情可能轮不到我吧。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在那里在挣扎，就是说我是一个新的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怎么看我可能也不是没有那么新啊。好像我看我们王大哥在那里，我们以前他以前我们在小组里他非常的年轻啊，在那个时候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向那个那张图里面要讲的一个人生的轨迹。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是讲我们的外观吗？是讲我们的肉身吗？还是讲别的？首先我们再来看，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尼哥底母当时在那个晚上，他问耶稣，他问他怎么说？尼哥底母说，约翰福音三章第四节，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其实那一节我想我有一次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讲到，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我就在问我自己，人不老能不能重生啊？人小的时候能不能重生啊？好像也不能啊。所以这一节他是不是告诉我，这是说人生了就这么一次，人就是这一个生命，除非刚才讲的那一些重新又获得了生命或得到了新生，但是这是不同的含义，那个人还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只是他的轨迹不一样了，但是他活到70岁80岁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在这里到底什么是重生？耶稣回答说，第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今天不特别详细来讲这几节经文，但是我们把最主要的意思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尼哥底母讲的这个重生是讲了一个什么物理上的肉身上面的肉体上面的一个重生。他说人生出来怎么到母腹里面再生一遍吗？他这句话有错吗？我们想想都是这样的，人生的这个一个轨迹，自然的一个规律都是这样，所以是不可能的。甚至说我们讲到新的生命，新的重生又获得了新生，仍然是这样，他不可能进母腹再生一遍。可是在这里耶稣告诉他说，我讲的重生是说从水和圣灵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请问我们现在得的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还是从肉身生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也就是从灵生的，这是一个灵的一个生命。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是讲到了我们在信主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已经是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是我们的主，他是天父，他是神的儿子，他从这无到有，他是从圣灵在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所生，然后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三天以后我们的神又让他复活。我们是相信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就相信我们的肉体跟他，我们的旧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我们现在是什么？一个重新复活的，一个带有新的这个一个灵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指我们这一个物理上面的，我们这个肉身的这样的一个人。好，这样一个重新被建造新造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也读到很多的这些例子，讲到这个什么样，瞎眼的又重新看见，瘸腿的又重新站立起来行走，然后瘫子也重新被医治，聋哑的又重新听见，重新可以说话。这些人也许有一些，他们当中的有一些已经得到了重新的生命，被重生了，但也有一些也不一定。但是这些人从肉身来讲，他们虽然蒙了神的恩典，他们被医治，被这个恢复他们的肉体上面的软弱，但是仍不能保证他们就是一个重生的一个新造的一个人。然而我们今天讲的从这个灵生的，就是一个灵，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一句话的话呢，我们来看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讲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叫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个人他在信主的时候，他就把耶稣基督承认他是成为自己的救主，他的生命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已经，他的是一个基督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活着，他已经在他的生活生命的信仰里面可以来信靠他是他的救主，他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他献上，让他的罪全部洗净，让他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让他可以在平时的日子里面靠着信靠主，靠着信神可以过每一天的日子。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叫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呢？这个东西难不难？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们原来在国内，我在上海哈，我们家三个人，然后我们那个厨房呢小小的，所以这个每个地方要比较这个有规划的安排。那在上海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厨房里面有一个放碗啊放这个杯子的一个橱，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旧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小小的一个吊橱，然后这个橱呢也有两个门，有时候也没有门，就是用那个纱布啊，这个上面装了一个拉链，什么就是把它拉起来就遮起来了。
但是你知道那个这个夏天的时候或者平时的时候，它有那个蟑螂啊，有那些小虫啊什么的，就会爬来爬去，就爬到你这里面。所以你这个碗的话呢，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厨全部封闭的，就是拿出来还是干净的，洗好的放进去，拿出来还是干净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碗的话，每一次的话呢，吃饭之前都要再洗一下，至少是要冲一下。其实我也不做饭，我也不管这些事情，但是我就是在长期的这个耳闻目染这个熏陶里面，就知道这个碗从厨里面拿出来呢，是要先用水冲一下，或者是先要过一下，先要洗一下。所以的话，这个我们现在搬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国，在这里地方的话呢，我就这几十年就是有这个习惯。所以凡是甚至有客人来的话，我的这个碗呢拿出来，厨里面拿出来，先要在水龙头里面稍微冲一下，然后呢那个杯子也要把它水过一下。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啊，但是就是这个习惯，我这个亲爱的这个太太的话呢，就常常要提醒我，她说你活了这几十年，你那个还是旧的习惯，你们家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碗橱，这个门都可能破破烂烂，然后就是一个纱窗帘子遮着的，所以吃饭之前要把这个洗过的碗要重新冲一下，对吧？可能有蟑螂，其实有蟑螂这样弄一下也不一定洗得干净，吃的也没事，可是到这里来了以后呢，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然后我有时又不高兴，我就说啊，我虚心接受，但是呢下一次呢可能还要他不在的时候我还是冲一下，然后在的时候我就不冲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是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呢？都变成新的了呢？如果我做得很好，我就是说现在都不冲了啊，现在我太太告诉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就拿出来就用，这个是不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呢？这个也不是。这个是什么？旧事已过，现在新的又有一个新的章法，新的就是有个新的条例，新的条例就是新的是干净的，不用冲就不用冲，但是如果脏的话，别的脏的话，你还得要洗一下。好，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其实在这里面，在加拉太书五章前面讲到的是说，你们我看十四十五节的时候，我这里这经文没有有打出来。好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什么？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以前是什么？是凭外貌看人，就是凭肉体看人，包括看耶稣基督，看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凭这些看人，我们是看这个对方，我们看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圣洁的，因为基督是圣洁的，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这样一个圣洁的人的话，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想做不好的事情，他是不想在人面前或者是在神面前，他要做他原来所喜欢的，而不是神的旨意要他做的事情。这个旧事已过，包括了你以前所有的那些旧的想法、旧的思想、旧的心态，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新的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思所想，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人的本身，我们是要向着神，是为主而活的，这样的一个新的 生命。但是我要请问大家，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我们就是今天摇身一变，旧的事情我们一些平时做的事情我们就都不做了，好像就是我以前曾经想过，那这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用做事了，我就整天读圣经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整天背圣经。我曾经也是这样想过，我一天到晚就把圣经放在那里，然后呢就惹得我们的孩子很毛，因为他们高中要考试了，要做什么了，老是听到爸爸在那里放圣经，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也放圣经，然后要怎么做事的时候也在听圣经。是不是说我们原来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了，我们现在都是做这些与主同行的事，现在都是做这些我们好像认为是圣洁是神圣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说我们原来做事的那些方法我们都不能用了，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换一套新的方法，我们要有一套新的条律新的规定来做事呢，来行事为人呢。原来我们跟人是这样相处的，现在因为我是新人了，现在因为我是一个信主的人了，我就要做到这一二三，然后人家骂我我要不要还嘴，人家这个不理我我要不要太这样同样的方法去对人，那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吗？而是说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新造的人，他是怎么？他的心里面是一个这样的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完全改变了的一个心态，而不是我们如何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下面这一章。那么现在这个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心态也要随之改变，我们的做事的方法可能有改变，可能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也正在努力要把它改变啊。我们觉得怎么好的我们就怎么变，还是说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翻转的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告诉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这个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请问哪一个人为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呢？那个旧人，那个在之前还没有在信主之前还没有认识主，还在抵挡主，还在背逆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样一个人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现在活着的是谁呢？人家说现在活着的还是我吗？还是我夏春刚？那还能是谁吗？摇身一变吗？他说现在的活着不再是我，如果不是我那是谁呢？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记得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人不是我们外在的这个肉身的人的改变，而是说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可是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在我这样一个新人里面活着的时候，我这个新人仍然怎么样？是不是好像摇身一变崭新的一个身体？我现在是肉身，然后我就完全换成一个新的样式？也不是。我的年龄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的记忆力也在慢慢衰退，然后我的视力我看这个的话也有点问题了等等啊，我刚才讲到的是手好像有点问题，你可能脚可能有点问题等等。 所以他在这里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后面加上这一句，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这个肉身是不是还是我原来的那个肉身，是我爸爸妈妈给我带来的这个肉身？很多的习惯，我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肉身没有变，所以我的那些习惯，那些习性是不是还在那里？如果还在那里，那你怎么活呢？你是不是还是顺着那些旧的习性，顺着那些旧的习惯，顺着那些旧的你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家庭教育各样的背景啊，各样的行事为人的习惯在做呢？还是完全有一个不同的样式？在这里就讲到说，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你虽然在这样一个旧的肉身里面活，但是你现在的活的这个目的已经不一样了。你不是因为你原来想到我要理想当中成为一个军人，我理想当中我自己是要成为一个指挥，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你想那个指挥他怎么眼睛一撒下面就这样动了，手一挥他们下面就这样了，是不是非常潇洒，非常的神奇，对不对？可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他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不是信别的东西而活。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刚才我们讲到这一个新人在生命当中，在成为了一个新人的时候，他在一个肉身，他在原来的这个肉身里面活着，他该如何活呢？他过日子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造的人，对他来讲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他还是这样跟太太常常惹气，他还是这样跟他的儿子女儿常常有纠纷，他还是这样跟他的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就三分钟不到就准备要挂电话了，或者是啊，来来来，太太你来听，你来听，意思是说我听的已经好像有点不耐烦了。还是说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改变，他的行事为人就有不一样？罗马书七章六节这样告诉我，下一章，但罗马书七章六节告诉我们，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里的心灵可以解释为圣灵的新样。什么是叫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呢？是不是做不同的事情？原来是，我不说打麻将的，原来是什么？看篮球的，看爵士队篮球的。现在到 Portland 这个地方没有西雅图的篮球，我们看这个什么 Trailblazer 拓荒队的篮球，是不是？但是拓荒队不是我的这个，我不是他的球迷，但是我看可能别的足球，还是说我看的时候这心态不一样了？我看的时候我现在是什么？是一个新人的样式去看啊！我虽然也是跟人家在叫喊的时候跟以前还是一样的。还是说我们的样式不一样，我们的心态也有不一样？遗文的旧样跟心灵的新样到底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别人做的没有做到他自己愿意做到的时候，当我们看我们的儿女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呢？我前一阵还在跟千军说，我说我们的儿子好坏他还蛮聪明的，他好像也有一些这个小聪明。 然后他去读了一个华大的这个civil engineer， 这是什么建筑工程还是什么桥梁工程、马路工程啊等等。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是读电脑的，我们就在想这个电脑真好，好像好。那我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是说已经想好了，不要跟儿子讲这个选专业、读专业，什么可以挣钱，什么可以有前途这些事情。但是偶然也会露出来说，哎呀，你读了这一个主科，你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修一个副科之类的？你看你的这个夏季的话，做了一个小小的公司的这个好像实习。我听他跟妈妈说，好像好久没有发工资了，好像好久没有活干了。然后我就心里想，你去亚马逊干活的话，你不会这样啊，你下学期的学费和这个宿舍费、住宿费都全部解决了，是不是？所以你是说，你成了一个新人以后，你的想法、你的心态、你的言语举止、你的好像行事为人都会马上改变了吗？不一定。所以耶稣跟信他的犹太人怎么讲呢？他说，若你们常常遵循我的道，就晓得真理。什么叫晓得？就是打心眼里晓得。意思是说，当你想要做这件事，你跟儿子之间的关系，你老是想要说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不可以做的话，你还是在一个疑问的旧样里面，不是在一个什么心灵的新样里面。你还是在一个脑海里面、理性里面、认知上面的认识它，而不是怎么样打心眼里知道我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所思想的是那天上的事。你既然已经是天上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为你的儿子去操心呢？想到他今后怎么办？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别人的儿子我大概就不管了，是不是？你们都会这样想。可是你没有想到，他也有他的天赋，他也是在神里面，他要认识主，他自己要跟神建立关系。在这样一个挣扎里面，在这样一个做事，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想那样想，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去不做的时候，这个人就在一个挣扎里面，这个人就在一个苦恼里面，这个人就在想，我今天准备的圣经，我是不是已经非常充分了，还是说我今天再早点起来，再加一把劲，再把它讲得好一点。在这个挣扎里面，他有没有盼望？他有没有一个希望？他如果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希望，他的盼望是什么呢？请看下一章。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讲到，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什么叫现在的苦楚？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差不多快两年了，我不能回到家里面，我的上海的地方去看我的母亲。母亲已经年迈啊，自己一个人，原来受了伤，手臂，后来住了养老院，现在还是一个人在那边。我的心的话就常常挂念着他，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那边也不开放，这里也不能，所以的话呢，就是一直拖着没有过去。我的心就在那里，早晨起来要先把我的微信看一下，看看这个那边有没有消息，要准备要怎么样回应。就在这个要去不能去，要想帮他解决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就在这个苦楚里面，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好像就是说没有这个你就不能那样了，就不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放下心来。想到你有你的天赋，天赋必看顾你。其实过去的两年当中，他的生活还是蛮正常，还算是主的恩典，一切都是平安。但是呢，你会常常去思虑，常常去会挂念，这也无可 这个非议，可是说当你是想到你是一个新人的时候，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你能不能看见呢？如果你不能看见，你能不能盼望呢？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荣耀就会一定会实现？因为神他就是他那荣耀的本身，那荣耀的拳头。罗马书后面几节讲到，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在这个盼望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你所盼望的是什么？你难道你是盼望你退休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还是说你在盼望你退休的时候不会闲下来？因为你觉得闲下来的时候是一个人最难过的时候。你现在想得很好，你退休了可以打高尔夫球，可以钓你的鱼，可以弹你的钢琴，可以造你的旧房子，然后还可以怎么跑你的马拉松等等等等。但是你真正到了退休的时候，我现在又在想，我退休了我干嘛？在这样的一个苦楚，在现今的这样的日子里面，你对将来，你对那永生有没有盼望？这个永生，这个盼望，你虽然看不见，但是你是不是还在盼望？你的盼望是不是在一个忍耐的当中，在等候那个盼望，你的身体将被得赎？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在这个盼望里面，是一个好像一个垂死挣扎的一个盼望，是一个忍无可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盼望呢？咬紧牙关的盼望，还是说是在这个盼望里面我是有把握的？罗马书八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包括哪些事情？也包括那些不满意的事情，包括那些满意的事情，包括那些你跟太太你跟先生之间的矛盾，包括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让你担忧，包括你的母亲你的父亲让你担忧，包括你的父母在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来到他们的身边，包括你甚至在服侍的里面遇到的各样的瓶颈，包括你在跟别人共事的时候所遇到的委屈，遇到的各样的好像不公正的待遇等等，也包括了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看见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发生，好像我们的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面呢，还是在遥远的地方看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将要如何。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新造的人是晓得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过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胆怯？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跟神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8章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也许今天你带一个小组，你今天的人很多，下一次突然人少了一半，渐渐的人慢慢的也不来了，渐渐的你跟人家联系的时候人家又不理睬你了， 渐渐的你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的关系好像发觉越来越疏远了，甚至你跟你最亲密的人在一起可能话也不多了等等，这些都不能怎么样阻碍你与神的爱，让你与神的爱隔绝。甚至你最亲密的人也许离弃了你，甚至你最亲密的儿女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你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这也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到底是怎样诞生，怎样成为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源头，这个新造的人是否有挣扎，这个新造的人怎样的在主里面的一个盼望，他的盼望是否有把握，非常详细的在我们下个月有一个营会里面跟大家分享。这就是门徒训练第二期的营会，请看下一章。今年我们是蒙神的恩典，有第四届的第二期，是一个实体的聚会啊，在这个下一章Oregon 有一个地方叫 Welch 的地方啊，9月9号到12号啊，由周鲁文牧师跟苏志明牧师还有一些同工啊，带领我们在我们当中来啊服侍我们，这样的一个营会，这个地方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跟我们的王长老联系，他去过两次是不是啊？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可能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些 concern， 有一些这个关注关于现在的疫情的情形，希望我们在主里面祷告，让我们一个新人的样式，不是因为那个好我就去，而是因为什么，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向着神的，我的生命是已经改变了，那我彰显出来的生命该是如何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你的话让我们的心被你摸着，让你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行事为人都顺着圣灵而行，是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了完全的翻转。谢谢你今天的时间与我们的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让我们的营会，让我们在你的这赐给我们的各样恩赐的里面来服侍你，叫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